One of the underlying presuppositions of the charismatic worldview is that if God is not actively intervening in creation through miracles and signs and wonders and things like that, then you've got an absentee God. If we don't take the charismatic position, they say, your God isn't really there. Charismatics frequently lob this charge at non-charismatics. That, you know, if you believe the miraculous charismatic gifts have ceased, they say, then your view is a close cousin of deism, which is virtually a denial that God is present and at work in this world's affairs. If you doubt whether today's charismatics are truly speaking in tongues and getting direct revelation from God, they will tell you
that 他常常用奇异的方式在创造界彰显他的存在，通过不断、直接，还有圣经以外的启示，通过神奇的神迹和奇事参与创造物。这样的想法很危险地接近诺斯底主义。他们把神视为在创造界以外这一个神必须与宇宙 的做事方式相反，是颠覆秩序的一个神。你们如果以为我用夸张的话，让我引用灵恩派成员自己的话与你们分享。这是Dave Miller，他是一个浸信会教会的牧师，他是 Southern Baptist Church Voices 的其中的一个编辑 SBC Voices 的一个 主编，他曾经是中止派 secessionist 的成员，他受到改革中灵恩派的影响，他去接受灵恩神学。他的文章的题目是“神对我说，圣经没有教导中止神学”。我说他很想幽默，可是我觉得神一定不应该是给他一个预言吧。他说了 这么一番话，他在总结的时候他说：“我觉得中止派引用的方式是圣经自然神论。自然神论相信一个非位格的神，一个创造宇宙，然后袖手旁观的神明。圣经自然论创造了一个没有位格的神，他不与我们行走，也不与我们谈话。” 他说了这番话，总结的一节说，他对自己的批评，这中止派的成员，他说他批评的话是友善的批评，不是贬低的话语。但是他之前的那番话确实是把中止神学等于自然神论。他确实相信，如果没有常常的看到神迹奇事的 运作神，如果没有独特的用过神迹奇事来做工，那么这一个神就是没有位格，没有与人交谈，没有与人产生关系的一个神。我们要用另外一个灵恩派的成员呢，这个 Darren Summer， 他是一个 Fuller 神学院 系统神学的一个教授，他自称自己是开明却保守的神学教授。他写道：“我不相信我本人有说方言、预言或医治的恩赐，所以我没有能力判断这一类恩赐。”但他另一方面又否认终止神学。他说， 他的观点中，这三类恩赐完全的终止是拒绝神现今还在世界里工作，这一类的看法跟自然神论很密切，这不是历史里正统的基督教。他文章的目的是终止派，是基督教的教义吗？ 他说不，他的结论是不是宗旨派的神学不是基督教的一个教导，这是自然神论，这是他们常常说的。 Adrian Warnock 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是英国的医生，他的基督教博客在大英帝国有很多的读者。他持有的观点是改革中灵恩派的神学。他有一次回应我的一篇文章，在2006年他回应的时候，他说我要知道的不是 Phil Johnson 会不会说方言，而是他和圣灵有没有密切的关系。他所说的不是我有没有恩赐，而是我有没有圣灵的内住呢。他继续的说，宗旨神学把神视为一个疏远的神，一个只能和圣经有知识上的连接的一个神。所以 Mark Driscoll 他对宗旨派含义着自然神论和无神论做出发表，他说宗旨派是属世的教导。他说宗旨派是自然神论和无神论的连结的一个神学。然后他翻转历史的程序，他竟然说宗旨神学是启蒙运动、个人主义、实用主义所产生的教导。他说宗旨神学是充满怀疑的教导。他说现代主义想设法把属灵的事连接起来，就产生了自然神论，又以为神明，但这个神明不参与我们的世界，它不违反自然的规律，属灵的事件是不可能的。美国总统 Thomas Jefferson 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阅读圣经的时候把圣经的神迹删除，然后出版一个叫《耶稣基督的哲理》这一本书。他们这个神是疏远的，与我们没有关系的，神迹都是可以用自然界解释的。是无神论者、自然论者、宗旨派的成员都是有这样错误的相信。他就把宗旨派的信徒与无神论和自然神论者放在归纳在一组一群人。我要大家知道，我所使用的例子都是自称是改革中灵恩派的成员，是开明，自己说自己是开明又谨慎的形容自己的一些人。他们不是假教师，他们不是期望诈骗别人的牧师。这些是说他们是改革中灵恩派的，他们不是那些骗子或者极端分子。我所引用的资料，这些人，这些资深的讲师，在许多正统改革中或福音派的会议会很受欢迎的讲员，他们是新一代改革中成员的模范。可是他们的指控显出他们不明白改革家对于神照管的教义，他们的指控是出于他们不理解神从圣经教导关于他自己、他的个人、他的不变、他的无时无刻的维持和护理他创造物的每一样活动。他是亲自在场精心的工作，使得一切在运行。当他没有使用神迹的时候，他也是一样的 这样的精心的护理他所创造的宇宙。这是我所相信的。我不是否认神没有在个别的信徒的生活里面有特别的照管，可是对于神的工作和工作的方式，我要保存一个合乎圣经的定义，这就是神照管的教义。我要从马太福音第十章开始来审查神照管的教导。这是一个背景，马太福音十章的背景。当时候在加利利的施工，耶稣要结束他的施工的时候，耶稣要到他施工的另一个阶段，他跟十二使徒他差派十二使徒两个两个的到加利利各地。他说，我要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耶稣知道他们会遇见苦难、骚扰和人各样的恶意。这接下去说，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21、22节，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他继续的跟他们说，你会碰到魔鬼的抵挡，还有世人的逼迫。这十二使徒被差派的时候，这全国是不幸的，是他们所要去的是很困难的一个合场。所以神耶稣基督差他们出去的时候，第一节说他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是全部的病症，一切的疾病，神给他们力量完成这样的医治。这是特殊的使徒的恩赐，这些神迹是属于基督的神圣的能力。这十二使徒是基督的差役，是他信任的代言人，基督赋予他们超自然的能力，使得他们行出他自己的神迹。他们的施工表示耶稣的能力超越每一个魔鬼，每一种疾病。他们的施工彰显了耶稣基督的能力，让世人知道耶稣基督是灵界和世界的掌权者。神迹也印证他们是耶稣基督福音有权柄的宣扬者。可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他们传的不是神迹，他们所传的信息是耶稣基督所传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好消息。在马可福音六章十二、十三节总结了他们的事工，说门徒出去传道，叫人悔改，然后印证他们的信息的是他们能够赶鬼医病，就见证他们信息的真实性。马可很清楚的指明，他们不是传健康或财富或信心或者一个有异能的这个信息，他们的信息是悔改和承认罪的信息，就像耶稣一样，他们是凭着耶稣的权柄传耶稣的信息，完成耶稣的目的。我们这里看到的是施工初步的开始。希伯来书二章三到四节说到，福音是接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所以我们这里从圣经看到神用神迹奇事和圣灵的恩赐见证了他的旨意。这些恩赐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二节说到，神迹奇事是使徒 门的记号。保罗说的是，使徒的能力是出于他们有着神的权柄，他们能够说出无误的信息，再加上神迹奇事做凭据。耶稣基督只有赐这十二使徒这个能力，耶稣没有把这个权柄赐给跟随他的众人，他只把权柄赐给这十二个使徒。在他犹大地区的事工，路加记载耶稣差派他们行传道的任务，耶稣没有提起他赐他们赶鬼和医病的权柄。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对他说，在路加福音十章十七节，他们这么说道：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在十九二十节回复他们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踩踏蛇和蛇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神赐他们超自然的能力是为了他们的安危，是为他们的为了保护他们，让他们完成任务。他们对于这能力的喜乐和骄傲不可以超越他们对于得到永生的那个喜乐和那个确据的那个盼望。耶稣重复的把他们带到福音的信息的重要性，教导他们不要重视特殊的恩赐，而是要注重拯救迷失的人群的这个任务。福音的信息的重要性是最重要的，特殊的恩赐是次要的。圣经没有一处说这十二个使徒或这个七十个门徒所拥有的这使徒性的任务的这些特殊的恩赐是给予全教会的信徒的。神迹奇事不是教会传福音的一个管道，圣经没有教导用神迹奇事来传福音。大使命教导我们去传福音的，说是不是用神迹的，而是用福音的真理，耶稣基督的指示。可是灵恩派的人是这么相信的，如果你的信息没有神迹奇事，那么你的信息就没有能力。可是圣经没有一处这样的教导。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三十一节，他们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的。这奇特神奇的神迹的能力是使徒们早期事工来印证他们是耶稣基督的真门徒真使徒的。可是从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知道教会的发展中很快的从早期的很多神迹奇事的发生，到后期的时候，使徒行传后期的时候就渐渐没有了，渐渐的结束了。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节，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保罗把特罗菲摩留在米利都，他说，我留他在米利都，特罗菲摩是生病的。那保罗没有医治他，然后提摩太病痛，保罗也没有医治提摩太，说你要用稍微的用酒，为了你的肠胃的不是。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从新约的记载知道，神迹奇事在教会的发展渐渐的有一个很减少的一个影响。 神迹奇事在圣经的运用在马太福音十章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这神迹的用处是什么。耶稣对这些使徒说，我差你们出去，我对于你们有很大的负担，但因为你们去的是危险的，是有敌意的。所以这些神迹奇事的用处是，当你碰到反对的时候，你要如何的去回应那些反对你的人。耶稣在十章十四节说，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要离开那一个家，离开那一个城的时候，你要把脚上的尘土贴下去。为什么他们耶稣没有说啊，你要行出神迹，然后把你的杖丢在法老的面前，使他变成蛇？为什么不要从天上叫火降下来？记得雅各跟约翰就是这样说的。为什么不要把你的外衣脱下，在他们前面挥像让他们被圣灵击杀，或像 Todd Bentley 这样用粗暴的行为？耶稣赐予这十二个门徒有能力赶鬼和医病，可是他的要超越人不幸的这个管道是什么？他为什么没有叫他们引用这些神迹奇事？可是耶稣所教导他们的是，你要把脚上的尘土卸下来，离开这城，去另一个城。耶稣的想法就不像一个灵恩派的信徒了。耶稣怎么指教他们？我们这里要仔细的看第三十节，他说，神照管你们。所以第三十节说，你们头发也都被数过了。耶稣跟教导他们，你们世上没有一件事是太微小神没有照管的。你头上每一根头发神也掌管，也在护理。29节，哪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没有神的应许或批准，一个麻雀都不能死。那你头发也都被数过了，那你们不要担忧，你们一定是比麻雀更有价值的。所以耶稣基督说，我要差你们到羊狼里面去，我要帮助你们，你们要记得我与你们同在，我在照管一切。我要继续的声明，耶稣基督是在安慰这些使徒说，父神伟大的神亲自的直接的充满爱的来掌管你们一切的经验。耶稣没有说你们去看这些神迹，他没有说你们要去行这些异能做异梦，他没有说你们要听你们脑袋里面微小的声音，他没有说你们的信息有创造性的能力。所以如果人家反对你们的时候，你们就要很独特的说出这一些咒语。不是的，耶稣教导他们一个很简单的真理，圣经的真理是神照管的神真理，神很密切的掌管你生命中的一切。当你不觉得他的同在，你不明白他行事的方式或者理由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使万事互相效力，使那些爱主的人都得益处。哇，我们怎么知道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应呢？我们怎么明白在这里呢？神应许他照管，这个真理就能够 做一个确据，使我们知道他能完成他一切的意，使他完成他为他自己荣耀所要行出来的事，他必定完成。他做事的方式不是通过奇特的方式，而是通过他普遍的照管这个奥秘来完成的。在他的救恩历史中，我们看到他的介入，他不是他常用神迹，这是他的特权。可是圣经没有教导我们要一直的等待神的神迹，这是很特殊的情况，不是每天的发生的。神迹的定义就是这样，如果每天发生其神迹就不是神迹了。神迹是神超自然规律的工作，这是超自然规律的一个工作，是一个特殊的神迹，是一个神很奇特的在超自然的显出他的能力，使到世人惊讶的让人看到神特殊的能力。真正的神迹不是似是而非的每天的发生的一件事项，这是神在一特殊的用一个无法拒绝的方式来显现自己。当一个人瞎眼的人看见，这是神迹。当海红海退开的时候是神迹，太阳站立的时候是神迹，当莎拉在年老的时候生儿子是一个神迹，这是很特殊的。当现在30多岁的一个夫妇生不了儿子孩子，然后突然生孩子，这不是神迹，这是神应允他们的祷告，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恩典，是对的，可是不是神迹，这是神的教管。诗篇127篇第三章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我们要所用的是，有时候我们用的语言说：“哦，这个是神生产是一个神迹。”其实，我们要用正确的定义的时候，这不是恩赐，神的照管跟着自然界的运行，使到一个人生产怀胎，这不是神迹，即是神的照管，这就是照管的意思。神在自然界继续的工作，直到自然界照常理的运行。所以但是有时候你祷告，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在你的信箱有一个合乎你需要的一个支票，这不是一个神迹，这是它的供应。当你在一个百货公司，你排长龙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有一个开了一个多一个队，然后你就能减轻你那个排队的时间，这不是神迹。当有一个飞机坠毁的时候，然后机上的每一个人生存的时候，这是照管，这定义来说，这不是神迹，是神的照管。所以当你经历神的供应，特殊的供应很特别的照顾护理的时候，这是照管。每天你每天所经历很普通的这个供应的时候，这都是你要感谢神的，这是他的照管。可是那不是神迹。如果你把每样每天的发生的事都视为神迹，你就减低了神 的神迹的重要性。在圣经里面，神迹是很少有的。神迹在圣经中有三种不同的时代，有摩西跟约书亚的时代的神迹，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时代，还有在他们之前跟之后只有15到20个神迹。圣经没有很多神迹的记载，有巴别塔的这个神迹，约拿在那个鱼里呢，沙特拉米萨亚巴尼哥的在那个火炉里面，基甸的个羊毛也是一个神迹，苍孙的力量也是一个神迹，西西家王的时代，那个太阳转移那个方向也是一个神迹。在列王记下19章35节说，当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这是神迹，这是神迹。有人可以说，这个天使其实是用一个病毒把他们杀掉。让我们说，这击杀是神迹。西西家王的时代到基督降世700年前，到基督降世的时候，圣经没有记载一处的神迹。所以施洗约翰他自己也没有行神迹。第三波圣经所说的神迹就是基督和他的门徒。所以摩西跟约书亚、以利亚、以利沙，还有基督跟他的门徒，你看这三组人，这一次这第三波基督跟他门徒所显出的神迹是最多的。可是在耶稣基督复活后，渐渐的神迹的记录就减少了。在使徒行传19章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路加记载，神接着保罗的手行了很多手经，连手帕跟那个衣裳碰了他的身体，连的这些病还有魔鬼都从这些人的身上出来。可是从使徒行传20章过后，当保罗使这个少年人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使徒行传的后面的8章只记载了2处，就是保罗把毒蛇撇弃，还有医治父亲。那新约就没有再记载神迹了，除了启示录以外。哥林多后书12章12节说，使徒的职分是接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的。所以我们这里看来，从加拉太书3章5节，他曾经在加拉太也行了神迹，可是除了在这两处，当他维护福音的权威性的时候，他没有提到神迹。他在哥林多前书提到神迹的这个恩赐的时候，他因为在那时候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呢就胡乱的教导这恩赐的能力。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至11节，他说他要教导他们一个最妙的道。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没有重视这行异能、行这个神迹奇事的能力。教会的生活里面不需要重视这些恩赐的。在福音书 还有这使徒行传过后，没有一个新约的作者很注重神迹奇事。神迹在这圣经里面与新启示有着联系的这个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要这了解圣经所记载每一样的神迹，我们就知道有三组神迹，就是摩西跟约书亚、以利亚跟以利沙、耶稣跟他的使徒们。除了这三组人，其余的地方有一些很少数的神迹的记载。除了耶稣基督的事工之外，没有一处是注重神迹的。他们是特殊的，所以他们是神迹。你要明白，圣经里记载的启示，圣经所记载的启示是外邦人、不信的人看到这些神迹的时候，他们是不可能否认这些神迹的真实性，这是真实的，是他们不能否认的。撒拉年老的时候生育，红海分开把埃及人淹没，以利沙使那个斧头浮起来，瞎眼的人从耶稣的神迹能看见，耶稣死里复活，给人看到，与人交谈，给500个见证人看见。这不是欺骗的行为，这不是诈骗，不是内在的医治，不是一只古里古怪的作为，不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这些古怪的这些神迹。现今的这些灵恩派充满了不可以确认的，从死里复活啦，或者人走行在水上。Kevin Demon 他的事工说，他的教会里面的青年事工有人能够通墙，能够走在这个水上。朋友们，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活在这科技的时代，如果真的有人通墙或者行在水上，为什么没有人把这些东西上载在YouTube 给我们看？如果是真实的，为什么没有人录下来给我们看呢？这很容易见证的，为什么没有人录下来给我们看？可是现在得到医治的就是头痛啦、脚酸啦、还是被 Benny Hinn 的那个外套的挥一挥跌倒的这些被圣灵击杀的这些人。我常说这个 Benny Hinn 的那个外套是多么的充满了他的汗味，直到人家呼吸的时候他们跌倒。所以我们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会不会使我们头痛退去？当我们向神祷告，祈求神医治一个亲爱的圣徒从那个癌症复原，神会不会医治呢？当然的，神是有位格的，在这个宇宙里进行他的工作，他是在照管护理维持这个宇宙，它能够医治的。所以问题是，一个是神迹，一个是照管的问题。神通常是用照管来管理它的这个宇宙，有时候有奇特的照管。这清教徒就说，神奇特的特殊的照管，这是很有特殊性的巧合，所以使到神照管保护人，让他们不受这自然界的残害，或者从危害中拯救他们。这不是 这不是神迹，可是我们要确信的，这是神独特的照管。那是耶稣啊，是说在西罗安的那个城墙那个塔要倒塌的时候，有18个人被杀了之后，神不是说他们应该死，可是神的护理就神的主权决定他们当时候是他们的死期。所以从圣经我们知道，神在每样事，是祸是灾是福，是对我们有益的，神都在后面护理着我们。在2009年福音派路德中的教会，他们有一个决定，他们说同性恋者应该被批准在牧会的这个工作中能继续。当时候就在那时候，他们会议的时候，有一个龙卷风把他们的会议周围的地方都残毁了，可是他们的教会虽然被在这个龙卷风被这个残害，可是没有人受害，没有其他的受损，那龙卷风就走了。所以这是神奇特的照管。网上有这个教会的网上，这个是 Th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of America 在 Minneapolis Convention Center 所发生的事。John Piper 说了，这个同性恋的会议是反圣经的，所以他说 John Piper 自己说，这龙卷风是神的照管，不是一个神迹，也不是一个神迹性的审判。所以我同意这是照管，神的照管都是特殊的，有时候有些照管比别人的照管更特殊。我希望灵恩派的成员结束他们对于宗旨派的批评，说我们相信神是疏远，不与我们有关系，不与我们交谈的。神是照管我们的，他是精心的管理我们的生命的，他参与我们的生命。所以信心是看到神的手在我们每天日常生活里照管我们。这信心不是比灵恩派的信心更少的，他们的信心是建于在神必须有特殊的神迹才是神的同在。可是我们是知道神普通的他的照管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我们的信心是跟他们一样的。其实他们需要的信心是更大的，因为他们要天天看到神迹才说那个是信心。从圣经看到神迹的使用是特殊的，是稀少的，是为了印证很特殊的事件的。我们不需要每天都看到神迹才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神每天都与我们同在，他照管我们。这是他们灵恩派的对信心的定义，已经为扭曲了圣经的这个教导了。希伯来书11章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是所望之事的实底。神形式是我们看不见的，是未见之事，是我们未曾能用肉眼 看见的。可是他们这一些人，他们的心中很渴慕，很希望一直的看到这些特殊的神迹，这是违背真正信心的定义的。然后他们降低圣经对于神迹的定义，他们的神迹就等于很多献祭的迷信。他们把迷信视为神迹。我希望你们从今天的讲员看到迷信不是神迹。给你们一个定义，迷信是毫无理性的惧怕所不知道的，然后对于超自然的事有着没有审判性的相信。这是一个无理性、没有凭据、肤浅的，很容易的被这些迷信的事欺骗的。迷信是没有圣经根据的。让我给你们说神照管的定义。神照管的定义就是神继续的参与他的宇宙，他所创造的，他维护，他管理他一切的创造物，让他们按照他完全的旨意和规律，使得一切的事都成就他的荣耀。请大家思想，当我们说到神的主权的时候，就是以弗所书一章第十一章所说的，神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那一位神。我要你们知道，照管的这个教义不只是加尔文神学所教导的。一个阿米连神学家 W.B. Pohm 是19世纪进卫理会的一个牧师所说的，他写了这么一段对于照管的这个教导。他说，神的照管是神学所用最完整的一个词汇，这通贯了神与人、人与神的关系，把看不见的神连接了看得见的创造物，把看得见的创造物与这神的救赎、神的救恩和神的工作连接起来。我很喜欢他说神有位格的参与他的宇宙的照管。他说这创造者创造了这个宇宙，然后他又在他的创造界里面精心的使到他的创造物一直的运作。这是阿米连神学主说的。可是他按照圣经的教导说，神有主权的照管一切，他知道一切，他精心的参与他创造物一切的工作。神没有一件事不参与的，他一切都在掌管。继续的说，照管说神把这世界一切的罪恶的思想神超越了，因为没有一个罪人或者魔鬼能够成功的反对神，神是永远得胜的。神的旨意是不能被人违背的，他的计划是不能被拆毁的，他所指示的，所说他要成就的，他一定能成就。神的旨意是必定成就的，在地上 也在天上。这不是加尔文的神学，这是基本基督教的教义。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对神的认识是次等的。照管就像三位一体一样，是一个神学的，是神学的名词，可是不在圣经里面有的这个词汇。你可能没有在 King James Bible 看不到这个词汇，可能在别的翻译本可以看到神照管这个词汇。在约伯记十章十二节说，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眷顾就与照管有同样的这个意思。所以在现今的这个翻译本翻译希伯来文，他们用眷顾这个词汇来形容神的照管，这就形容神爱护他的创造物，他是精心的照管。雅各书四章十五节这里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所以这里教导我们，神管理我们的一切计划，或成功或失败，是借着他自由满有主权完美的旨意所成就的。这是我们所要祷告的一个模式。马太福音十章这里又教导我们，耶稣基督自己亲口的说神照管的教义。他说，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我们剩余的时间我要讨论这个灵恩派他们讲论预言的这件事。改革中灵恩派常常对这个题目产生了很多混乱。我要清楚的从圣经的教导来指示弟兄姐妹，我们要从圣经来明白，来清楚的知道预言的教导是什么。我们不要去听现今的这些先知，听他们对于这个预言的看法是什么。我们要回到圣经，圣经的教导是我们所要跟从的。所以这个跟照管有什么关系呢？我很高兴你们想这个问题。我要陈明，神有时用我的思想，有时候我的知觉来引导我走义路。可是我要否认他使用的这些管道是预言，因为这不是预言，这是败坏的。当我们用着我们的感觉以为那是神的预言，这会使你产生错误，这是大有问题的。当你觉得你的知觉你的感觉是一种新预言，你其实是在有着很像算命师的那种异端外邦人的先见的那种能力。我们和这些人不一样。这一些假预言就在灵恩派的运动里面很多很多的在里面一直的在传。以前他们说要说方言是灵恩派独特的这个印证，如果你不说方言你就没有被圣灵充满，你不说方言你就可能没得救。可是现在他们已经没有说方言是最重要的，他们现在把说预言的这个恩赐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改革中灵恩派的。可是这与改革中唯独圣经的这个教导是相违背的。现今灵恩派的先知所说的预言常常产生了很大的羞辱， 很大的问题。 Wayne Grudem 他就给予这些现今的先知们很大的这个支持。他说他把人的这个知觉称为预言的能力。 Grudem 自己是知道的，这产生了很多的坏事。很多人就说，哦，我从上帝得了一句话，可是有时候就是人的一个口语罢了。因为如果一个先见，外邦的先见说，哦，我从神得了神的话，那不是预言吗？我们怎么能说一个人如果他只说神跟我说就是一个预言，然后那谁说话只单单用了那一句话，他们什么说了什么东西都能承认了，那就很混乱了。把你的知觉你的感受视为预言，是在说神预言一个他没有预言的事。大家要清楚，这常常在他们的圈子发生。麦比格就是这样的一个先知，他是 Kansas City Prophets 的一个牧师。他在1990年的时候是最享受最高的地位和名声，可是当时教会里面很多牧师都犯了很多性和的罪和隐藏的罪。今天 Mike Bickle 继续的带领这个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这是很有影响的这个事工。可是他们这些事工里面的老师都是按照他们有个启示的说预言的这个能力才在里面做带领者的。他们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教派，可是他们没有称自己为教会。可是有时候他们就在我们附近的 Pasadena， 他们说你们来可以到这个地方，这个 Pasadena 这一组人他们有神预言的话。可是他们所说的预言，其实你跟外邦的这先见所能知道的这预言都是一样的。因为 Mike Bickle 自己也承认网上有一个影片，说他说他40多年的经验，有80%的灵恩的神迹其实都是假的。他的这个影片是 Manifestations of the Spirit Real or Fake， 圣灵的显现真实或者虚假的。这有两部分你可以去看。 Bickle 说在这千万的这个灵恩派的会议里面所看到圣灵所做的工作，他们所视为圣灵工作都是虚假的。这是他自己的话，这是6分钟10秒的那一段，说他说多数的事件都是虚假的。可是他又继续的说，为了可能有些是真实的圣灵的工作，我就批准这些虚假的东西发生。然后第二部分第六秒，他说20多年后我总结，他说1000多个会议过后，我要说80%的事件都是假的。你看他对于圣灵的恩赐有多么低的评估啊。所以 Bickle 说即使是真实的预言也常常受到人 别扭、错误的解释。所以在他的观点里面，预言十次有九次是错的。我要跟你们说的是，那我自己知觉都没有十次九次都是错的，所以他们的这个做法不应该列为是圣灵的工作。那么如果我们有时候知觉突然间有对的这个看法呢，有时候我们的心里有一点这个感动叫我们改变我们的这个想法，那这个叫预言吗？有时候我们心中有不能解释的想法或者感动叫我们做出一些不一样的这些举动，那我们能怎么解释呢？我们很理性的，我们怎么用理性来明白呢？很像我们有超自然的能力，很像我们有这个超时间的这个看见。可是我的看法是，可能这是我们理性很独特的在做判断，是我们所学习的所学过的，在那个特殊的时刻在我们脑海中浮起，帮助我们做出好的决定。我不敢把这些列为，也不应该把这些列为属灵的恩赐，因为我们也是常常都错了。当我的知觉对的时候，我觉得是很这个特殊的，很特殊的一个事。可是我很多，我多次的时候是错误的。如果跟着我自己知觉常常的做事的时候，是多会错多过对的。当我成熟后，我知道我不要凭自己的感觉行事，而是用理性的明白，通过圣经的教导来行事的。这是圣徒成圣的一个必经的这个路程。所以如何去理解神怎么用我们的知觉来引导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的知觉真的有时候引导我们做一些决定。我要你们知道，神在他的照管里使用我们脑海里面的一个观念来使到我们完成一个很美好的事，所以这是他的照管，不是一个预言。因为神照管一切，他护理一切，他能使用一切，直到一切互相效力。所以我脑海中的罪，脑海中的想法，神都能使用，为着他的旨意完成他的目的。所以神能使用我心里错误的想法完成他的旨意，不代表我所思想错误的想法是好的。我们要很清楚的明白，我们的知觉是堕落的，所以很多时候是错多过对的。我们的知觉是堕落的，所以就不能视为是神的启示或预言。偶尔我们会对，可是也不能视为是预言。 因为你即使有一两次对，你也不能觉得你有一个启示的恩赐，说预言的恩赐，这是愚蠢的。那些以为他们一两次的知觉的这个做出正确的决定，他们把这视为神跟他们有秘密的联系和一个特殊的启示，这是很愚拙的。你如果理解教会的历史，你如果理解属灵的成熟，你如果知道那些跟着他们脑里面的思想的基督徒是常常受到失望的。箴言书28:26说，相信自己的信靠己心的人是无知的，无知人信靠他自己的心。很多信徒在这个教会的历史里面，以为神给他们一个特殊的启示，他们最后是他们最后是灰心的，是对基督的国度无益的。所以我们要这里做一个种子。如果马太福音10说，每一个麻雀掉在地上，神也看到；每一个头发，每根头发都是他数的。我们不需要为自己制造虚构的这些奇迹，我们不用去幻想神跟我们说一些启示，然后用这些来安慰自己。哦，神真的与我们同在。如果假神迹、假启示、假这些启示能让你得到安慰、得到确据，那你的信心是建立在错误，是建立在小信身上。你需要去学习神眷顾照管的真理。这是基督教最基本的教导。保罗在雅典教导属世的哲学家，说到他在使徒行传17:27-28说，其实他离我们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还有打开139，大卫赞美耶和华，清楚贴近的与他相交，参与他的生活。这一处经文没有提起神迹或灵恩的事件。耶利米书20:23说，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吗？神的确的与我们同在，他比灵恩派成员想象的与我们亲密和忠心的爱戴。这是灵恩神学没有教导信徒的。好，让我们大家同心祷告。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照管我们。有时候我们不敏感你的同在，我们与你的灵能逃到哪里呢？我们从你的面能逃到哪里呢？我们知道你的话说，你与我们同在，你不是疏远的。有时候我们的情感让我们觉得你很远，帮助我们有信心、恩典，相信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We trust you're encouraged by what you've just heard. You've been listening to Grace to You.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Grace to You, visit www.gty.org. That's gty.org. Or call 1-800-55-GRACE. Thanks again for your interest in Grace to You, where each day we're unleashing God's truth, one verse at a time.